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回到主耶稣的教训山上，还好主耶稣很有耐心啊，我们每次回来他都在这里等啊。
对
不是我们故意要把这些圣经讲得慢，而实在是这是一些最最基本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透彻的明白才行。上次已经说过了，你想想看，这个教训山上的教训呢，是主耶稣把门徒百姓带上山，照着马太福音来看呢，第一段写在圣经的教训，因此对我们实在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对的，
前几次呢，已经把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国之福，还有呢，门徒在世界上必要遭遇的事情，和听众朋友简单做了一个交代。今天我们要往下看几节圣经，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短的段落。这里一共讲到几件事情啊？从13节到16节，你叔叔看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
一个呢，要我们做世上盐，
对，
要我们是世上的光。
嗯。
那么还讲到点灯的事情，怎么样是做光的事情，主要是盐和光两个问题吧。
听众朋友要是去过教会啊，就算你去的频率不多啊，你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你所听到的跟这几句话有关系啊。但是这几句话到底为什么被摆在一起啊，这个是有点让人家费解。
对，那么在这就是说这盐跟光有个什么特别的内涵呢，是不是
我们可能还是先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因为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第十四节呢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接着又说呢我们是一个造在山上的城，第十五节呢又说人点灯啊，这几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比喻了。
对，
主耶稣所选择这几个比喻啊，肯定有特别的意思。
哎，我看从14到16节实际上一直是讲的跟光有关系，要么是世上光，要么是点灯，要么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点灯呢放在灯塔上可以照亮，基本上是跟光线有关系。
一句一句话我们可以明白，
是
这个不是放在斗底下，你的好行为要照亮在人前，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这三四个事情摆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对，据我所知，这是不是以前他们那个时代用的盐跟我们现在盐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在五月的节目里面曾经和我们的化学家啊，
我都不记得
谈过一次这个问题。听众朋友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到网上，我们的网站是 swty1180， 但是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听众朋友稍微做个复习啊。我们现在可能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几个东西摆在眼前稍微比一比，有盐，有光，有城，有灯，还有灯台，这些东西它要是全部是讲到同一件事，那肯定也是讲到同一件事的好几个方面。我们如果能够把那些这个几个方面啊稍微理一理呢，会对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啊。
对对，
在五月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说过了，这个头三个字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三个字啊和你们做世上的盐有很大的区别。
对，
所谓你们是呢，我们在那时候节目已经说了，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你们应该是，还有一方面呢是你们已经是，要不然他就不会这样讲了。那你应该是已经是这两个观念都不能够用你们做来代替。
但我觉得应该是跟已经是还是有区别吧。
那是不错，但是你应该是中国人，你已经是中国人然后你才能够所谓做一个中国人，对不对？
这样理解，对。
对呀、啊，你孩子在美国生的，你这个小家伙很可爱的，是吧？
嗯、
你跟他说，
对，
你要做一个中国人，他听不懂啊。你必须先跟他讲说，你应该是中国人，而且你已经是中国人，
嗯、
这时候你才能够对他提出要求啊。你不能跑到隔壁邻居的美国小孩这样跟他讲，对吧？
对对对对、
嗯。既然说应该是已经是，那主耶稣就是在讲什么？讲这个基督徒，我们就说他生命的特质好了。或者我们从前面接下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神子民生命里应有的特质。
嗯哼，对，
这个特质叫做盐。那盐若失了味，我们和化学家在5月16号的节目里面也谈了不少。但是或许头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啊，这句话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是天国子民的味道吧，是不是？
对，
它应该有个特质，这个特质是它本身所具备的一个味道。那这个所谓天国之盐的咸味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
如果主耶稣讲到这里，他没继续解释，那表示他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已经讲了。
对。
对吧？我们曾经讲了天国子民的特质，从第一个福讲到第八个福，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
对，
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哎，这些其实就是什么？天国之盐的什么？
天上子民啊，就是
天国之盐的咸味儿。主耶稣在讲的是这个味道，他前面已经说了、嗯、啊，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你要再往前看一点呢，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
对
啊，那个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后来怎么样啊？照着这里来说呢？很简单，失了味儿了嘛。
盐若失了味，指的是我们成了罪人。
我想至少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应该是指着人本来照着神的形象创造，后来却成了罪人，这个被很生动的形容称为盐若失了味儿。
对，
对不对？那怎能叫他再咸呢？主要是问的问题往往就是答案，或者说谁能叫他再咸呢？听众朋友也许听过人说过啊，圣经里面最出名的诗篇23篇，大卫讲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苏醒这两个字有人喜欢把它翻译成恢复，他恢复了我的灵魂。
哎，苏醒跟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是差不多。
那什么叫做恢复，什么叫做苏醒呢？就是叫他再咸，叫他又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里面去。
嗯，
对不对？在我们身上那个失掉的东西啊，神又把我们恢复过来啊，这是咸味儿。你怎么知道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那是有样本的，因为人到底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子，看耶稣就行了。
啊，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理解。不，我一般来理解，我总觉得他比较只能叫他再咸呢，这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说，
嗯，
盐若失了味，就不能够再咸了。这是我一直这样理解。
所以我说这个有好几个角度的理解。第一个角度，你可以说耶稣使我们重新咸了起来，因为我们应该是世上的盐，对不对？
对。嗯。
那第二个阶段，既然我们现在经过耶稣恢复的工作，我们就干什么？已经是世上的盐了。那就需要小心，别失了味儿了。
嗯哼，
你失了味儿，你要怎么样再咸？哎，这个就挺麻烦的了。
对，
不过在这里边啊，他还有一个观念也连进来，这个观念很有意思。他说以后无用，一颗盐若是失了味，以后就无用了，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请问这个咸味儿啊，假如我们得到答案，那这个用处我们有没有答案呢？
应当有。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我想的用处就成为神的子民，或者在这成为耶稣的门徒吧。
哎，您这个答案相当相当接近啊！我记得很早以前，
相当接近啊，不是我这完全正确。
至少基本的观念是在那。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和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一次。
嗯哼，
有一会儿呢，我们在传道，那时候从国内出来的人呢，多半都是有点背景的，公派的
啊，对，
忠贞分子，党性很强的，大家一块来一块走啊。
那应当是80年代初了，
早期的，早
期
的，
早期的，那刚刚开放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都请到这个福音团起来不简单啊。总之呢，他们很赏脸，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了，我们讲什么呢？你不能讲得太深呐、啊。有时候把圣经的话念一念就可以了，你没听过嘛，总得慢慢来啊。
对，
有一次我们选择的时候念的经文就是说，若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若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
是最著名的一段话了，我觉得。
对对对，我这个话还没念完呢，底下已经是哄堂大笑。
嗯哼，
为什么笑？其实这两句话是不是笑话？不是笑话，可是他们笑的这么，他们就是，
我觉得
不得不笑。
这个、
他你觉得他为什么笑？
我觉得这个跟当初他们教育背景有关系。
嗯，
最起码都是一个是斗争哲学，一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知道吗？你打我左脸，我给你右脸打回去，这个没有这回事。我们就是人跟人必须斗啊，要报一人民不斗怎么行呢？
八亿人民不斗什么心了
？当初还是八亿，实际上那时不止八亿。这是伟大领袖的话。
简单的讲，他们笑不单是因为耶稣教导人这样做，他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这样做了之后有什么用呢？
对，
难道人家打你右脸，你再给他打左脸，就解决问题了吗？
对，这就是我们长期受的教育，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觉得这不可思议这种事情。
哎。可是他笑有他的道理啊，因为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再把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什么用呢？可是这里偏偏就说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基督徒的味道，你如果没有这个天国子民的特色，你如果不像耶稣这样活在世界上的话呢，圣经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以后无用。我们从信主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被批判被斗争，对不对？我们一说信主，人家说你信很好，不要信得太迷了。
对，因为我们以前要嘲笑基督徒的迂腐，左脸打了右脸给人家打，这是不是很迂腐呢？
是啊，那然后不单如此，那个人可能连信耶稣是什么都不晓得，他就已经开始教训你了。
对，
你什么事情靠上帝祷告？不感谢农民，这个地里能种出粮食吗？你每天祷告上帝，天上能掉大饼下来吗？
对的，
他马上就已经开始教训基督徒了。
哎，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通通是在哪一个观念上站得住呢？就是还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试探山的魔鬼头一个问题，满矿也都是石头啊，直到这个石头能够变成饼，
嗯哼，
你这个石头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是唯物主义，
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那这个唯物主义与主耶稣的教训在什么事情上有个根本的不同啊？两个都讲用处啊，
对，
只是说到底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这个区别我们得弄清楚，要不然我们这段圣经读不明白。
讲的稍微那一点，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有不同的价值吧。
您可不可以把您这个哲学家的话再解释一下？
有些东西，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如果从唯物主义角度看，
嗯，
这些东西是有价值、有用，所以有价值。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我们角度看，可能就完全无用的东西，就没有价值。那么我们视为很高价值，比如说主啊、耶稣啊，在我们心目中很高价值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
嗯嗯，
是不是就毫无价值？
所以你说这个，
所以这有用无用，简单点就有没有价值。或者反过来讲，有没有价值，简单点就有用没用，对不对？
这个题目也挺好，我们也曾经谈过啊。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专门讲有用，有用才有价值，没用的就没价值。
对，
您从这个角度讲固然对啊，但是这个也就变成了一个相对论。你看为有价值的事情，你就去做吧。反正就照您刚才讲的话，是在不同的人手上，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看法。
对，
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固然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可能还没有讲到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其实不是说在谁的手上，在什么场合，在谁的看法如何，而是说这个有用无用啊，到底是在谁的手里有用，谁的手里无用。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右脸转过来让人家再打左脸的人，他在神的手里有用。
对，
一个人啊，人若放我，我必放人。就算你做到了这一点，请问你这个人在神的手里有没有用处？
这毫无用处，可以说。
对呀，我们刚信主了，我们的父母亲都开始了，兄长都开始教训我们了，要做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不要整天在那空想。你祷告有什么用啊？你难道不念书就可以考100分吗？
对呀，
当然刚信主的时候傻乎乎，人家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你要反过来教训他们的话，你知道怎么说吗？你考100分，你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你在神的手里就有用吗？ 你在神的国度里有用吗？
对。
然后他们就来了，他说我相信神的意思一定也是要你做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天国里才有用。嘿，请问你语出何点？这是圣经第几章第几节？不是这么来的。我们之所以要有天国之盐的咸味，那是因为要在神的手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用，而且这个用处还不只是现在的用处，尤其是什么时候的用处啊？
进入天国的时候。
哎，永世里的用处啊。
对。
对不对？你像我们去超市里面买东西，你要买盐啊，那上次我们的化学家已经给我们讲了，盐是氯化钠。
对。
那你去超市买什么东西呢？你是买氯还是买钠还是买弄好的盐的结晶？是买哪一个？它食用盐嘛，这个盐得全部都预备好了，所以你可以拿回家去用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地上像是一个制盐的工厂，神要把这个咸味完全的装进我们里边，并且从我们身上发挥出来，为的是干什么？他要拿回家去用啊，他到天上要用啊。
对，
圣经一再的讲，基督徒是要管辖将来世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大家不太信这事儿，你知道吧？
对。
但你觉得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管辖将来世界那个神的子民，他应该是怎么样啊？是一个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是一个这样的人呢，还是一个有天国之盐的咸味的人？
对。
接下来他就说了，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请问是丢在什么地方的外面？
那我想就丢在天国的外面呢。
对了，这仍然是连着前面讲天国的话继续讲下来。
对。
那主耶稣在对我们讲这些教训的时候，他不单是一些理论，他更是以身作则的，因为主耶稣正是那一位从天上下来陪我们走路的，他真是做到，人家要他走一里，他陪你走两里，人家要钉他的右手，他连左手也转过来让你钉。
嗯哼，
就是这样一个天国之盐的咸味，现在耶稣成就在我们身上了。
嗯哼，哎，这不是也含着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也在试图感化他们。这感化这个词不是说特别准确，是试图让他们理解，或者说是他们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得救，有没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您在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是不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这种作用，不过呢，我们碰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何况人自己行为上所能带出来的感化力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哼，
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快就想到一个人物，就是印度所谓的圣雄甘地。
对对，
他是一个很能够感化人的人，他不吃不喝，用绝食和平的手段改变政治。他的做法有没有一定的效用？有。可是这个感动或者感化能不能引进神做工，能不能使天国在地上有进展，能不能把人带进天国去，我跟你说答案只有两个字，不能。
嗯哼，
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可完全不一样了，他如果没有复活，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那那个人也就白白死了，对不对？这里所说在神的手中有用，乃是能够把人带进神国去，能够把天国带到地上来的有用啊。
嗯哼，
并且说到最后，你说是谁把那个罗马帝国翻过来？还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啊。那圣经在罗马书里面特别告诉罗马的居民，在上掌权的你要顺服他，他不要百姓搞革命。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就是最彻底的革命，他不是把政权翻过来，他可以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都给你翻过来，那个革命才是有效的革命。
对对对，但我想这个这样理解吧，就是说如何对待恶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试图要把福音传给恶人，使他们也得救呢？如果从主耶稣角度来看，
就理论上来讲，这个目的一定在里边，但是从实际的经历来说呢，你到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机会。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期望这个人受到我们的感动，我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期望放在神身上。
嗯哼，
因为得救不得救是在乎神，我们只有一个或者说更高的信心，知道神的话、神的工作是绝不突然返回的，而我们自己在地上有这样的行为是我们的本分，是应该的。你看见我的见证也好，你看不见我的见证也好， 盐之所以能咸呢、啊，是不费力的。它咸，因为它是盐，因为它是盐，所以它咸。它可以完全不带目的的，它不一定需要有这个感化你的积极目的。
对对，这样理解正确。
因为我们在讲前面那一集有关于盐的节目，不是也说了吗？我从前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过厨子的，他就讲得很有道理。菜做得不好，人家马上就想起盐来，要么你太咸，要么盐不够。可是你菜做得好啊，人家就把盐忘了。绝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称赞别人的菜好吃，说哎，你这个盐放得好。你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见证常常是被人家遗忘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神必然使这些见证有功用，无论在目前我看得见看不见它的果效。
哎，我以前读过一本小说叫做《美食家》，他这里面讲的有一个人美食家，他有个经典名言，他说做厨师什么最难？
放盐难是吧？
放盐最难。对，就是刚才你说的，盐要放的让人吃不出来，那是最好的，太少了太多了都是，一盘再好的菜就没有味道了，都不行了。
简单的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要你得救才这样做。
嗯，
我为逼迫我的祷告，我当然愿意他得救，但是我只能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
对，
我们并不是带着某种目的在世界上故意做好事的一群人呢、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就有一定的咸味。
那么在这上我注意的，实际上这有两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扯远点，就是说一个概念是罪人、一个是概念是恶人。
嗯，
那么按照我们这样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在这跟罪人里面还分可能恶人跟非恶人，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能是好人。
你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圣经所说的恶人呢，不是说大罪人坏罪人叫做恶人，罪人一定是做恶的。什么时候被称为恶人呢？那个恶逼迫了别人，逼迫了别人，那个罪临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就成了恶人了。有了受害者，那个罪人就成了恶人了。比如说那个很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对他很崇拜，我们如果说他也是罪人，没有什么人会反对，但你如果说爱因斯坦是个恶人，恐怕反对的声音一定很大。你看他对人类的贡献有多么大，而且有很多小故事讲到他对孩子多么有爱心，多么有耐心。可是最近公布了一些爱因斯坦的信，你才知道他对他太太可是够坏的，那真到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地步。因此对他太太来讲，他百分之百可以被称为一个恶人。那这个事情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啊，你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在你太太的面前往往是个恶人。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说圣经里所说的恶人呢，是有对象的。这个罪人到你面前成了恶人，成了逼迫你的，那你怎么办呢？还一个字就讲完了，咸。你还是得咸。
嗯哼，对，
不改你的味道啊。而你的味道呢，是耶稣基督在拯救你的时候就已经把你恢复了，你已经是世上的盐了。所以主怎么样，我们就应当怎么样。
对，
但听众朋友一听马上就要说这是唱高调。对不起啊，高调也得唱，我们是在讲天国的事，在天上的事，怎么可以不唱高调呢？那你见了主你怎么办呢？难道你要跟主说那是唱高调吗？所以你不做吗？
哎，那这个高调非唱不可啊，这个不，这时候不唱怎么唱？
你非唱不可，因为你是神国的子民，你就必须在神的手中显为有用，在神的国度里显为有用。反过来说，你如果在神国显为无用啊，那你现在无论做什么，对社会再有用，你是美国总统，你得诺贝尔奖，仍然结局是什么？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主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话，审判的话，盼望听众朋友不要掉以轻心啊。
所以看样子我们得往前走了，否则我们这个今天又讲不完，这个光还没讲呢。
我们要是不赶快往前走啊，等一下被听众朋友丢在外面践踏，那可麻烦了。这下面一句话呢，就比前面的话更容易了解一点。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照我们的思想呢，这个十四节头几个字呢，应该直接接到十五节。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就应该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这就很清楚了。
对对。
可是偏偏呢，这中间加了一句话，成 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怎么回事？
哎，这句话我根本就没注意到过，老师说。
你看，特别不能隐藏的一句话就被大家藏起来了。
对啊，我觉得这句话就跟上下怎么样，好像都靠不着嘛，所以我就根本以前就没注意过这句话。
其实圣经的话呢，对中国人来讲应该不太难了解，因为有一些地方的圣经啊，它这个在原来的文法里面有点像中国人的对对联，它上面一句可以对到下面一句。
哎，是有这种说法。
那假如上联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下联就成了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呢，世上的光对人点灯，城照在山上对什么？对灯台上，不能隐藏的就对照亮一家的人。那不放在斗底下呢，这是插进去的一句话，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啊，原来这样来理解。
那然后我们就比较好办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山上的城或者是灯台，一定指着什么而讲的？
嗯哼，
指着教会讲的嘛。你看旧约以西结书40章，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圣殿都已经毁了，可是他在异象中被带到一座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那个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的规模。
嗯哼，
启示录里面也说了，就更出名了，当施洗约翰听见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在其间行走，那这七个金灯台就后来显明为地上的教会。
嗯哼，
那还有从刚才讲到现在，有一个人称代名词我们一直跳过去没讲，甚至你可以说我还讲错了一点。
这么说还是有意的。
哎，就是主耶稣这里边当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第二人称的主词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是复数的，你们。
哎，他不是说你彼得是世上的一颗盐，他是说你们是世上的一撮盐，一堆盐。
那至少的，怎么样也是一条根盐。
这些词儿要是被改成单数的，那就麻烦了。登山宝训讲到现在啊，每一次都是用复数的话。
对对对，
他不是说你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自己的。如果只有一颗盐，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功用的。在神当然凡事都能，可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喜欢丰富的性格，他不但要造各样的活物，而且要这个活物遍满这地啊。今天他要得到一群天国的子民，他绝对不是要得到一颗盐，
少盐根本就体现不出来这个咸味。
哎，这个盐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好像城造在山上。
啊，
这个盐的集合咸到一个地步，它成了世上的光啊！你们是世上的光。
嗯哼，对。
那把这些话都总合起来，我们就看见了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国在地上的表现。什么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这些耶稣门徒的集合，就是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什么是一个得救的门徒？门徒一旦跟从了耶稣，也就像从前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一同被建造在山上，像一座城一样。那主说像这样一个累积性的总和性的工作，神在地上的工作是不能被遮盖，不能被隐藏，一定被人看见的。此话怎讲？那白建，我就问你，你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在上海一个学校。
哎，上海也好，北京也好，湖南也好，有许多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府，在解放前曾经是所谓的基督教学校，对吧？
对，我们那个学校前身就是基督教学校。
对，你看。我就是为什么要问你，就是这个原因了。就80年代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那一批人了，我们有一次特别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如果你认为传道士啊是好人的请举手，是坏人的也请举手。 哎，居然还有不少人认为传道士是坏人呢、
啊。哎，这个很可以理解，我们当初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就是说，
是啊，
传道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这种工具。
当初列强跟我们缔结不平等条约的时候，里面也常常带上一条，就是要让他们有传教的自由。
这明白这就在侵略吗？
这个当然给中国老百姓的印象非常非常不好，再加上后来政治的渲染。可是这些事情尽管能够被误会一时啊，总有一天它的真相要显出来的。
对对对，
你当初可以以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走狗，可是你现在尤其你到了美国来，你亲自认识了这些教会里边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还对中国的学生付出很多很多的爱。
对，
然后你再慢慢的明白，从前所谓的教会学校都是这些老先生老太太还有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祖父母掏腰包捐出来的钱，为了爱中国人民去那边所建设的学校，根本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是这样。像
我们从前以为是这些外国政府在后面资助，其实哪里是这样，这些人直到如今还往往是生活非常简朴的，他有什么钱，年纪大了拿一张退休金社会救济金的支票还来爱中国学生，还在教我们英文，为的是什么？仍然是同样一个目的，把福音传给我们。
对，我到美国来碰到的传道士就是住在我们学校边的，第一个他们夫妇俩到中国传道已经六次了。
那这些人是美国人的间谍吗？是美国政府派他去了吗？他们去了得了什么好处啊？
哎，你不要说，刚开始啊，真以为我好像上次节目曾经提过，真以为他们是有政府拨款给他们的。
对啊。你只要稍微进去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啊，从开头就从来不是这样办的。
嗯，
那不但当年的中国人误解他，今天的中国人误解他，当时英国的传道士到了中国，穿中国衣服，留中国辫子，被英国人说他们是留猪的头发、猪的尾巴、穿猪的衣服。你想想看，他们要忍受多少的委屈。
嗯，
可是尽管如此，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如果说这些传道的人是受差派去的，那只有一个人差派他，是谁啊？
主耶稣差派他。
只有一个国度差派他，是哪一个国度啊？
天国的。
这些人到了中国不单是传福音，而且他们曾经带给中国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没有不受他们影响的，甚至你我今天所念的大学往往还是建立在他们从前所奠定的根基上。
对，这刚开始中国国内的这些变革实际上都是跟传道士有关系。
他们其实就是许多的盐，许多的蜡烛，到中国要堆一座山，造一座城，让福音的光能够照亮中国。
对，
而主在这里有应许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对，
但是主这句话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是警戒我们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属主的人就应当明白，我们既然属于这个国度，我们既然成了这山上城的一部分，那我们里边一切心思意念以及今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的所行所为都怎么样啊？
不能隐藏的。
不能隐藏了。
对，就这几个字。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一部分的生活活在神面前，有一部分的生活神不管，有一部分的生活是显明的，有一部分的生活呢可以藏起来。你在教会里是一个样，回家是另外一个样吗？你在山上是一个样，下了山又是另外一回事吗？要记得主的话，不能隐藏的这几个字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重很重的分量
啊。所以这个不能隐藏的意思还包括，不光光是不能隐藏在别人世人的面前，还包括不能隐藏在神的面前。
对了，这些话对于我们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也是警戒。可是今天好多的信徒有时候你就很费解，你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们真要见主似的，我们不为自己焦急，也不为我们所在的教会焦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对，
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是与圣徒同国了， 什么叫做与圣徒同国？就是我们被摆在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撒母耳同一个标准底下，同一个呼召里面，我们是与他们一同做仆人的，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一同服侍神呢。但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差得太远了，怎么不急呢？
嗯，
好，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头再看一看主耶稣这几句话呢，一共讲到至少三方面。头一方面，世上的盐，讲到天国之民的特质，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咸味。
对，
第二部分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告诉我们神做工的方式，他做工的手段就是借着教会，借着与神子民同住，借着众圣徒一同的服侍，能够让天上的旨意流通到地上，再从地上流通到天上。那这个最重要的交集点，
对，
转移站就是教会。所以主才会跟彼得讲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对，
但是还有第三方面，最后一段呢，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是讲到这一个救恩教会的工作，在世界上，在今天，在天国还没有完全来到之前所会发生的影响，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就是照亮一家的人。
对，
但在这里圣经有几个字描写得非常精辟，我们值得拿出来欣赏一下。主耶稣用了三个字把整个救恩以及神做工的方法给我们描绘的活神活现，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十五节的开头，人点灯。请问白剑，这人点灯三字怎么解？什么是什么？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语态，那么灯是被点的。
对，
那么谁是主动作用的？这个人，我想这个指的就是主耶稣了。
对了，人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那位主动做事的神。那灯指谁呢？
那这灯显然就指这个基督徒。
那还剩一个字儿，就是点。点怎么回事啊？
对，不是灯自己燃的，是被点起来的。
对，再好的灯它没办法点燃它自己，这事儿不是它自己能够办得成的，而是有外来的力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目的之下
点起来的。
是神做的，不是你自己能够做的。那我们再回到旧约的圣经，去读圣经的头一面，我们就会明白圣经这个前后呼应有多么奇妙。因为开头的时候圣经这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在那里有一位主动做事的，是谁啊？神。然后地是怎么回事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应起来像什么？像一盏需要被点的灯啊，它是黑暗的。那怎么点呢？创世纪一章第三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一点都不错啊，神过去怎么做事，现在也怎么做事。从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情况里造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来，他今天在我们这个生命里要做一模一样的工。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些人呐、啊，怎么样？过去黑暗，现在黑暗，将来的结局更黑暗。然而神有话说，他要干什么？
点，
没错了。
对，
人点灯，这三个字啊，讲的真是活生活现，再好没有了。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的一盏灯？是点起来的，是冒黑烟儿，差点没熄掉的？是藏在斗底下的，还是被放在灯台上的灯呢？人不能救自己，人不能为自己找到定义，人更不能为自己找到方向。你今天说的再有理啊，离开了神，通通都是胡扯。这个道理，我想您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不用我们在这里多说。主耶稣在山上给了我们无比荣耀的呼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深深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被耶稣的生命点燃起来，并且能够有份于那个天上永远的国度。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上一次咱们又提到，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进出圣殿的人每天是多得不得了。可主耶稣这次要进圣殿，目的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当耶稣12岁的那一年，又轮到过逾越节了，他们全家呀就带上行李，背上足够的干粮和水。约瑟帮着玛利亚，耶稣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全家一起跟村里的人呢，成群结伙的就向耶路撒冷走。因为从拿撒勒走到耶路撒冷可不是一段短的路，说起来不到150-160里地，但是要是用两条腿走的话，一天是绝对走不到，起码得2-3天。那犹太人们成群结伙在路上向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啊，那就更热闹了，每个人心里都特别高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去朝见神，大家们都爱唱着他们祖先所写的上行之诗，那些诗歌都是表达人们要去敬拜神时候心里那种激动的感情。一边往上走一边唱歌，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耶路撒冷在当时算是个大城市了，在那个地方要比拿撒勒主耶稣所住的那小村子热闹多少倍，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因为人多了吧，所以这做生意的呀更是忙得不得了，卖吃的卖用的，卖穿的卖戴的，卖活物的卖死物的，给大人用的给小孩用的，五花八门。那孩子们一进了城啊，那真是花了眼了。你别怪小孩，就是大人的话也一年盼着这一次能去耶路撒冷，一是敬拜神，二是做点什么生意，换点什么东西，办些个货。这次要不弄成的话，那就得等明年了。可是每次耶稣进了城以后啊，跟别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你别看耶稣这个时候还年幼，但是他对周围所有吸引别人的那些东西啊，他一眼都不想看。每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径直的就往圣殿里头走，跟回家似的，别的地儿哪儿都不想去。那可不是嘛，来这儿就是为了要敬拜神，哪是来玩看热闹的呀。这年少的耶稣对这些事情是清清楚楚，该献祭献祭，该敬拜神敬拜神，听讲经的找解经的。这孩子对神的事啊，那是非常的专心，而且是一丝不苟。这一年耶稣12岁，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也不例外。我今天要讲的这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等到这节期满了，大家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以后，回城的时候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孩童耶稣自己留在了耶路撒冷，没跟他父母回去，他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也不知道，因为回去的人很多，还以为他就在同行的人中间呢。可不是嘛，这么多人成群结伙的走着，有说有笑的，又是牲口又是地上的尘土。12岁的孩子个儿也不高，指不定夹在哪个人缝里头在那儿走呢。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没着急。为什么不着急呢？因为耶稣这小孩他从小就非常的听话，从来不惹大人的气，
该干的事儿他干完为止，不该干的事儿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去动的。所以约瑟和玛利亚虽然眼皮子底下看不见耶稣，可是对耶稣是绝对的放心。哪像有的那孩子呀，打着骂着管着罚着，一分钟不见他，转眼就去惹是生非捅娄子。谁要是养出来那么个调皮捣蛋十几岁的儿子呀，那可是自己给自己遭的罪。耶稣是好孩子，让人放心，而且省事。可是省事归省事，走了一天的路以后，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就开始在亲族和熟悉的人当中找耶稣。一天没见着儿子，心里头还是想啊。可是这夫妻俩前边找后边瞧，左打听右打听，谁都说没看见耶稣。什么？没在人群当中？哎呦，这一下可把约瑟和玛利亚给急坏了。孩子没了，12岁不算小，可12岁也不大呀。你说这是急人不急人？到哪儿去了？出什么事儿了？这父母今天晚上可睡不着觉了。约瑟就跟玛利亚说，不行，咱们得回去找他去，他可能还在耶路撒冷呢。以平时这孩子的行为来推算，他绝对不会乱跑。约瑟和玛利亚心里虽然着急，但是他对耶稣这小孩呢，心里又非常的放心。虽然眼前找不到他，但是知道这孩子不应该出大事儿。可是这人多眼杂的，前边又有那么多天的路要走，这父母两个心里头放不下，就决定当天晚上回耶路撒冷去找耶稣。约瑟把自己其他的那些孩子们托付给亲戚和朋友，让他们第二天接着往回走，自己呢就带着玛利亚回耶路撒冷了。嗨，说是晚上赶路，那大黑天的也不像现在似的有个路灯。再加上玛利亚是个妇人，他们这夫妻两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能走多快呀？况且回耶路撒冷呢又是上山，所以这么一来呀，等这夫妻俩赶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已经过了三天了。看到城里已经不像是过节的时候，人那么多那么喧哗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回各族各乡了。上哪儿去找呢？圣殿，一定在圣殿里。于是约瑟拉着玛利亚直着就往圣殿赶。上了高台阶，滋妞妞推开大门往里一看，果不出他们之所料，少年耶稣正在殿中。这小孩笔直地坐在一大群律法师和教师当中，一边听他们讲经，一边问问题。凡听见少年耶稣说话的这些人啊，都非常的稀奇这孩子的聪明和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应对，大家对他都刮目相看。玛利亚和约瑟远远地看见耶稣在那儿，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哎呀，感谢主啊，孩子可算是安然无事坐在这儿。因为前面有那么多人在严肃地讲经查经，提问题答问题，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也没有马上就扑过去抱着儿子大哭啊。但不管怎么着，父母看到儿子坐在那儿的这种表现也非常的稀奇。等到了一个岔当，玛利亚觉得不会搅扰别人的时候，悄悄地走过去，紧紧地抱住耶稣的肩膀，把孩子的头搂在自己的怀中，泪水就流下来了。是内疚呢？是伤心呢？是后悔还是喜悦？玛利亚说不出来心里的感觉，半晌才说出话来：“我儿啊，我儿，你怎么像我们这样做呢？你看看呐，你父亲和我这么伤心的来找你了。”咱现在把话转回来讲耶稣，这孩子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听人家讲论神的事儿呢，让母亲这么一抱，哎，他一开始也吃了一惊，看到母亲这样的伤心，他就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听完母亲讲了那一番话以后啊， 耶稣就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离开了那儿，随着玛利亚一起走到站在旁边等候的约瑟那里去了。玛利亚把孩子领到约瑟跟前，知道约瑟的心也放下来了，就对着耶稣啊，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句，说：“你看，父亲和我这么伤心的来找你了。”可不是吗？玛利亚这时候可说的是真话呀。在没找着这孩子以前，约瑟和他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上，而且是冒着火苗的。父母丢了孩子，那可是能急死人的事儿啊。但是现在总算看到耶稣安然无恙，这么平安的找到了，心里就不想发火，可是说出来的话呢，也未免带点埋怨和责怪的口气。听了他父母讲这话以后啊，这孩子耶稣非常郑重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我不当在我父的家里吗？约瑟和玛利亚听了孩子说这话，彼此看了一下，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约瑟刚要说什么，被玛利亚就推了一把，说：“嗨，别说了，孩子总算找到了，赶快回去吧。”约瑟和玛利亚虽然没说什么话，但是把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呀，听的是清清楚楚。可虽然耳朵里听的是清清楚楚，但心里头呢，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既然父母来找耶稣了，耶稣就非常顺服的跟着父母一同下去了，回到了自己的家拿撒勒。这件事儿呢，就算是过去了。可神又单单的把这一件事记在了圣经当中。以前耶稣对他的父母是非常的顺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啊，耶稣对他的父母还是非常的顺从。可是玛利亚心里老想着耶稣说的那句话，因为孩子那句话是指着他问的呀，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不太懂，但是心里似乎也懂，因为玛利亚知道这孩子是神的儿子，他所指的父就是天上的神。于是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儿啊，都存在了心里。从那以后，耶稣每年还是照着规矩跟他父母一同上去过节，过完节以后陪他父母回到家乡。这孩子的智慧和身量，并且神和人所喜爱他的心呐，每一天都随着时间在增长。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呐。什么叫完全的人？那就是人应该有的样式。人要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啊？智慧不是聪明、心眼、知识，智慧乃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智慧只能从神而来，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不认识神呐，你只能愚昧，再聪明也是愚昧。那你怎么认识神呢？这不是耶稣说的清清楚楚吗？当以天上父的事为念，每天想着天上父，也就是神的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以后，你会发现神爱你的心会在你的身上一天一天的增长。当你被神所爱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人爱你的心也会一天一天的增长。因为真正爱神的人会被神所爱，神所爱的人也爱神，这个关系不停止到这里为止。因为神的心思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神爱众人。所以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也必然爱世人，你也必然爱众人。当你爱众人的时候，众人也必爱你。所以圣经上讲，神和人爱耶稣的心呐， 都一天一天随着他的身量，随着他的年龄在增长。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是唯一符合神标准的人，让我们来学习他，让我们来跟从他，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种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